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的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十章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我们来看。当列王记上呢进行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了，因为这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因为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这里呢说这个示巴女王啊，她听到了啊所罗门呢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啊，然后就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哈，示巴女王。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示巴这个地方。当我们去查考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在创世纪第十章六到七节的那个地方呢，你能够注意到这个示巴是韩的后裔啊，韩生的古实啊，古实。古时呢生了拉玛，拉玛的儿子呢是示巴，而且呢还有一个叫底旦呢，经常在旧约圣经当中，是把示巴和底旦一起来提出来，但是呢，我们去看创世纪往后的时候，亚伯拉罕和他的，就是在那个撒拉死了之后啊，他娶了一个基土拉，基土拉的后代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叫示巴。示巴底旦。所以说我们呢首先要去看一下这个示巴他究竟是谁的后代啊。在诗篇72篇第十节呢，圣经说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王要献礼物啊。也提到这里。诗篇72篇十节呢，是大卫呢对他儿子所罗门那个预言啊，当然我们后会讲是对基督的预言。这个示巴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哈，我们要去看新约圣经哈。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王、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话。所以说，这个示巴女王和他那个国家呢，往上一点。他一定是离以色列非常远的地方，因为耶稣说哈，是从地极而来，从南方一直往南，直到地极。而且你看这个，在约伯记当中也提到过哈，说示巴人忽然闯进来啊，把牲畜掳去，用刀杀了仆人，这些都是对示巴的一些记载。总之呢，这个国家离以色列非常远啊，是从地极而来，而且呢，他在以色列的非常往南的地方。这是耶稣说的。另外一个今天你需要注意哈，这个示巴女王她是因为什么而到了耶路撒冷，到了所罗门这里，圣经说的很清楚，你看在新约耶稣说的时候，她是因为听来的，她是因为听哈，她是因为听到了福音她来的。而且呢，在耶稣的话语当中，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还有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当中，耶稣把这个尼尼微人，就是在约拿时代尼尼微人，和这个所罗门时代这个示巴女王，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去说啊，说这些人呢，他在末世的时候要复活，将来时候他要复活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耶稣说过，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在审判的日子，在耶稣再来的日子要复活，示巴女王会与尼尼微人一同审判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尼尼微人还是示巴女王，她听到了上帝的道就相信了。所以说这个人呢，你就看耶稣的评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得救你往后看是因为他听到并且最终相信任性了 我们来看，而且呢，在这个第十章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耶稣重点讲过，耶稣说：“看呐，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整个第十章的经文讲的是示巴女王她蒙恩悔改归信的一个经历，但是更重要的是，整个第十章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亲自解释圣经。耶稣说，无论是约拿书当中那个约拿，还是列王记当列王记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当中的这个所罗门，都是用来预表基督的。这就是耶稣所强调的，以耶稣这个基督为中心的解释圣经，整个旧约都在讲基督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和中心呢，来去讲旧约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在讲的之前，先提一点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尤其是我呢，还有我的牧师呢，在很多很多的书卷当中也会去这么去讲，在旧约哪一章里边人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哪一章人是那个，包括像大卫啊、所罗门啊，还有旧约的一些人，他很多时候是来预表基督的，这个我们是必须接受的，啊。而且弟兄姊妹，在今天呢，你要注意到一种非常恶心的偏转，就是说，当我们哈和我的牧师，像今天这样讲到这个所罗门在这里是预表基督的，因为耶稣讲过啊，包括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讲到大卫的时候也是预表基督的，有很多人他攻击我们，他说我们是灵异解经，啊，他说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这种歪曲是非常可耻的，啊，而且呢。你包括讲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叫所谓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他比喻讲得很清楚，那个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他就是基督嘛。但是今天哈，有一群人就是所谓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我见过，他们都歪曲我们说我们是灵异解经，还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是指基督，那个是在讲怎么行善。其实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字之中哈，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说你不承认这里。对所罗门，这里讲的所罗门是对基督的预表，你就根本就没有明白圣经。这不叫所谓的灵异解经，这叫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讲解旧约。旧约也必须这样去理解，因为离开旧约，你离开耶稣，你永远不可能看懂旧约。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我们首先拿出耶稣的话语，也拿出耶稣的讲论。我们就按照耶稣这个路线和这个中心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来宣讲赦罪的福音，来讲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经文，啊，说呢，他听见所罗门因耶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啊，我们来注意这个词哈，这里原文呢不是这样说，原文的意思是，他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和耶和华的名声，就这两组词语哈，就说这个示巴女王听到了所罗门的名声。和耶和华的名，那个名字，前面是名声，后边是名字。这个所罗门的，所罗门这个名声啊，这个中文叫名声，这个名声就是约伯记里边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的那个意思，就是风闻有你嘛，名声啊。耶和华的名字我们不用说了，指的是在这里，在今天来说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天上地下唯有赐下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这里其实你看到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啊，也可以看成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指向基督的。后面说哈，他听到所罗门的名声，听到耶和华的名声之后，他就来了啊。我们来看这里，打开这说，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好，回去。听怎么样？说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示巴女王，她就用一些啊非常令人费解那些话题、那些言语，就今天那些绕来绕去的言语。然后来试探所罗门，注意这个词哈， 试探所罗门。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试探上帝，试探主。我刚才讲过，所罗门在这里预表谁的？预表基督的。但是这个示巴女王，她听到关于基督的话，听到所罗门的话，她不服，她要来干什么？试探你。你想到什么？有人试探耶稣，故意出难题啊。而且呢，这个难题啊，它是什么样的难题呢？它指的就是说，在今天啊，尤其中国这边土地啊，故意说话绕来绕去，故意给你玩一些概念啊，或故意整一些像改革宗教二文主义者弄的什么那些难懂的什么教义什么的，拿这些来去为难你啊。你看题目在前书六章哈，说有人若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这个意思。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议啊。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说弟兄们，你需要注意一点，圣经提到这个示巴女王的时候，耶稣基督对她做了一个正面的论述啊，说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说他是个得救的人，说将来能够复活。但是你需要注意一点，这个示巴女王她跟耶稣说的那尼尼微人一样，在他们真正信了之前，在他们真正得救之前，她是什么？她在上帝面前是罪人。而且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示巴女王她在真正蒙恩之前，她并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前面这个后半部分，他确实谦卑了，他悔改了，但是在他真正相信之前，他并不是多么好的人，你要明白。而且啊，你在今天你要知道一点，一个女人又有钱啊，估计长得也不差，懂得又多，脑子里边充满了世界的这种智慧，而且呢，你看他做的这些事是又骄傲又自负，而且还很有心机，啊，他在国内已经听到了关于所罗门的话，他已经听到了福音，听到了真道，后边他都说了，但是他不信，你知道吧？他不信，他听到真道之后，他不是立刻悔改，他听到真道之后怎么样？他热病发作，他不服，你知道吗？他要来把你给问住，要来把你给推翻啊！就像今天有很多这个居心不良的人来问牧师问题，就是给牧师下个套啊，把你绕进去。所以说你看到哈，示巴女王她其实跟我们一样，咱们真正悔改开始沉浸学道之前呢，我们真的需要悔改，真的需要在主里面更新，需要在真理面前谦卑下来，而不是做一个专好问难的人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说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后边提到呢，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示巴女王，关于示巴女王的这些记载很有意思。犹太教他很多的这个著作里边是在抹黑这个示巴女王，但基督教呢，很多时候是在高抬他，只有耶稣呢，只有圣经呢，给他一个合适的地位，就是他跟我们一样是蒙恩的罪人啊，因为听到，因为信而称义，而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我们来看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示巴女王，她其实非常的不服啊，因为她不能接受有一个人比她还有智慧，她不能接受有人比她更看起来有智慧啊。第二节，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 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我们来看哈，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呢，好像哎他还挺好，然后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哈，带了这么多的啊钱财和东西。但是你需要注意一点，在他来耶路撒冷跟所罗门要说话的时候，就你看这个十章的六节和七节啊，他说我在本国，实际上他已经听见了所罗门的事和所罗门的智慧，但他信不信啊？他不信。他什么时候开始信的？不是说他送你来的时候这时候信的，是他这个第十章往后他信的。也就是说弟兄们，他虽然带着这么多的礼，但他并没有信，你要明白。而且你看原文，原文说他带着大队的人马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词用的两个词，一个指的是人数众多，非常的多的意思。你看、啊、他摆的排场非常大，而且呢驮着各样的香料，各样的金子宝石，然后来到所罗门那里。你注意到哈，事实上在他和所罗门谈话，在他真正看到所罗门国内的那些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甘心的把礼物送出去。他直到第十章十节的时候说，于是啊，说那时候他才把这120他连的金子和宝石和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弟兄姊妹，他带着这么多东西，带这么多人马来到所罗门这里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他只是在炫耀彰显自己的荣耀啊，更多的呢可能是一种外交上的辞令，而且呢更像今天一种阅兵式。就你不是有智慧吗？我能把你问到。你不是富有吗？我比你还有钱啊，是一种攀比。尤其作为一个女人哈，充满嫉妒的一个女人，一个不服的女人，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非常正常。说呢，他到了所罗门这里呢，就把心中一切的跟他说。你要知道，这个示巴女王已经在来之前已经打好了这个演讲稿啊，具体怎么问倒他，怎么去把他给绊倒，他那些专号问难的那些话题都已经写好了啊。他是来学道的吗？其实他是来专号问难的，他只是来彰显自己的智慧和学问的。我知道有些人，有很多人给牧师专门挑一些问题问，他不是来寻求真理，他就是要把牧师问倒，好显得他有学问，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啊。我相信这个示巴女王、啊、能在世界上混这么久啊，第一呢非常有钱，第二呢长得应该是很漂亮，然后呢他这些小计谋应该是非常多的啊，很多人估计就是让他这三板斧给难住了啊。这个示巴女王、啊、应该是一个精通世俗道理的人。第三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你注意这里哈，我们来看原文是怎么说的哈。你看这个中文啊，好像所罗门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啊，问什么都能答什么啊，好像是百科全说。其实听懂没？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偏转。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所罗门宣告了关于他的所有的事情，关于这个女他哈、啊，就是十八女王。你看到他问所罗门，但所罗门怎么样？宣告了关于那个他就十八女王的所有的事情，而且说没有，就说这个十八女王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他可以向所罗门隐瞒的，没有任何事情是所罗门不能指出并且告诉他的。你注意到没有啊？这里呢，三节当中用了两个宣告，所罗门宣告了这个女的所有的事情，然后这个女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所罗门能向所罗门隐藏，而没有任何的事情所罗门不能够指出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说第三节的重点不是说所罗门多么的博学啊，世界上的学问懂得多么多，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你输入答案的一搜就出来了。事实上第三节强调的是所罗门呢以真理的圣灵，以上帝的道来拆穿了这个人。你要明白哈，在这场对决和试探当中，上帝的仆人所罗门胜了，因为所罗门身上有神的圣灵，有神的话语，有上帝的恩赐。所以说 他准备了这么久，但他彻底败在了所罗门面前。所以说这一天呢，是示巴女王啊彻底被击碎的一天。因为上帝的受膏者参透了他生命当中的一切，把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负啊、所有的诡诈和专横为难全部的赤露敞开。这位受膏者是来预表基督的。事实上这个示巴女王她之所以蒙受恩典，也是因为上帝把她给撕开了，你知道吗？上帝撕碎了她的伪善，撕碎了她的自义，然后她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就像今天我们一样。所以说所罗门呢，在这里是预表基督的，是上帝的受膏者。示巴女王在所罗门面前彻底的被赤露敞开，就预表一个蒙的罪人在基督面前赤露敞开。所罗门宣告了神的道，以神的道刺穿了他，具体怎么刺穿了他我不知道，反正是把他给说中了啊。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拆毁，这种刺穿，这个女人才蒙到了恩典。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哈，这个示巴女王其实跟我们一样，她那种骄傲也好，她那种自义也好，她那种显摆，其实跟很多基督徒在真正悔改之前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是看到你自己。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与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都能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真的是这样啊。你看示巴女王，你还想起谁？我想起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她听完道之后她说啊，你们来看，这个人把我那些丑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莫非是基督吗？这是一个罪人蒙恩的开始，就是把你的伪善、把你的自义、把你的诡诈给你全部的拆毁掉，你才能真正的蒙恩。第四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哎，拖的就像了，对，把这一节，哎，好好好，我们来看，前面是听见，知道吗？这里是什么？开始看见。也就意味着只有先听到，先听进去，先听明白，先听悔改了，神会让你持续的看见你应该看见的，你得救所必须看见的。这时候这个被更新的这个示巴女王她苏醒了过来，然后她才看到了所罗门的大有智慧和所罗门所建造的宫室。我想问一下，示巴女王有没有智慧？有。示巴女王有没有建造的宫室？有。示巴女王的智慧多不多？多。她建的宫殿豪不豪华？那肯定是很豪华。但是神让她看到属世界的智慧与属天智慧的区别。属世界的宫殿与天上的圣殿之间的区别。所以说这是对他人生的颠覆，是上帝继续他推着他往前走。而且啊，所罗门的大智慧就是神的智慧，就是基督的智慧。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好，王宫也好，我们之前讲过，都是指向神的国，指向教会的。也就是说，你想要了解神的智慧，你想要了解神的真道，你必须要定睛看上帝的教会，你必须来到神的家、神的教会。因为神一切的丰盛、智慧、恩赐都赐给了，都在基督里面，而基督把这些都赐给了他的教会。所以说他看到了这一切，他看到了所罗门的宫殿、耶和华的殿，他看到了教会，那里有上帝的智慧。这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这智慧是得救的智慧。第五节，席上的珍馐美味， 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啊，或坐他的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这个五节这个中文翻译是错误的。这个五节你去看，完全就是世界上的道理，说这个示巴女王馋的看到这些饭，就是啊，就不是魂不守舍，就流哈喇子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哎呦，看到这旁边，哎呦，雇这么多保姆，这么多仆人啊，把这桌子收拾的非常好，然后就神不守舍了，其实是完全不对的。我们来看，首先你要注意，他是被邀请参加了神国的宴席，是在神国里吃喝，就像耶稣说的是，你来赴他的国度，在他国度里吃喝，是神国度上的食物，而且这个珍馐美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个珍馐美味，原文就是食物的意思啊，原文说啊，他席上的食物和他群臣的座位，你注意哈，在原文当中啊，强调是什么？食物。我们知道哈，耶稣说我是天上粮啊，食物，神国的食物，宴席，天国的宴席，座位，啊，在原文当中啊，不是珍馐美味，而是食物，而且是以色列的食物。你要知道哈，上面不会摆一些那个摩西律法说的不能吃的那些东西在上面啊，那肯定是把女王在国内吃的那些美味不会摆在这上面，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在前面看到耶和华的殿和所罗门的王宫，我们在之前讲过，都是按照会幕的样式造的，不是按照示巴女王包括普世的那种建筑物的方式去造的。在这里这些食物这宴席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圣经的样式去布置。所以说无论谈到这个耶和华的圣殿，还有所罗门的王宫，还有这里的宴席食物的时候，都必须是符合以色列信仰，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吃喝，重点是信仰，弟兄姊妹，而不是美味，你要明白哈，重点在乎的是信仰。弟兄姊妹，示巴女王没吃过好吃的吗？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之前那个讲列王记的时候，所罗门每年有人给他往王宫里送食物，送的那些东西都是律法规定可以吃的啊，是吧？女王吃遍世上一切的美味，唯独天国的宴席他没吃过啊。弟兄姊妹，这里绝对不是说啊馋的哈喇子直流，这里是说他在信仰上被更新了。他从前看不起所罗门，看不起所罗门的智慧，也看不起所罗门的国度，今天他彻底跪了下来，他知道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所以说他被震撼了，他在主里面重生了。后边说他仆人，他的众仆人啊的侍奉和他们的衣服，和他的这个中文翻译成酒正哈，你注意两行，这里强调的是什么？第一，他的仆人；第二，他仆人的侍奉；第二，讲的是他仆人的这种衣服。你注意到没有？所有的国家都有仆人，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些工作，但是唯独所罗门的仆人，唯独神国里的这个仆人，他的这个侍奉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圣洁的侍奉，是一种对上帝的侍奉，而且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用今天来说，穿着耶稣基督的衣袍，或者说在教会里面那神圣的职分，还有他的这个酒正，这个酒正啊，原文没有，原文就说酒的意思。你注意哈，这也说他的这个酒和。他在耶和华殿中所献的他的燔祭啊，我们用这个原文说是燔祭哈，不是说台阶，你看到没有哈？提到酒，提到燔祭，他有机会看到耶和华殿所献的燔祭啊。当这里的宴席食物酒和这里的燔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指向的是耶稣的死，指向的是圣餐。你看到没有？有食物。有宴席， 有酒有献祭。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就是这样，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了递给门徒说，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神国的宴席在教会里的圣餐。这个和本说诧异的神不守舍啊，我们来看原文说它里面不再有气息，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词就是死了的意思。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被带到天上的圣殿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看到所罗门，看到所罗门的殿，看到所罗门的宴席，预表着一个罪人看到了基督。他不是魂不守舍，他不是馋的流哈喇子，他是彻底知道了自己是罪人，知道从前自己是无知的，自己所拥有的不过是世界上的智慧和愚蠢，与神的国无分。当他看到这圣洁的属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心里生出了敬畏，他知道自己从前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死人。所以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到能摸的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神意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诸长子会所共聚的总会，在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十八女王她看到了耶稣基督代受的救恩。到这里的时候她重生了，因为她吃了这宴席，领了主的杯，领了主的身体。我们来看6节和7节哈，对王说，我在本国里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这句话跟约伯记非常像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约伯记那个42章6节很有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因此我撤掉之前对你对上帝的控诉啊，然后在尘土和炉灰中呢，享受了安息。啊，你看到真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他开始对王说话，他这次说话与从前的专好问难，从前带着那很恶心的那种骄傲和小九九完全不一样了，他这时候完全充满了感恩和对以色列上帝的赞美，再没有那种骄傲诡诈和专好问难，他说话变得简单了，不再是绕来绕去，这么在这装。所以说我们看到十八女王，他跟我们很多蒙恩的人一样，他的舌头和他的心意被上帝渐渐更新，他开始赞美上帝，开始感恩上帝，他的骄傲被逐渐的去掉。他说，我在我本国所听见的那些话是真的。原文说，我在我本国所听的那些话是真的，这倒是可信的，这倒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他强调了我的国跟你的国的对比，我的智慧跟你的智慧的对比，这是一种谦卑。他把自己的国放在所罗门的国之下，放在上帝的国度之下，他把自己的智慧放在神的智慧之下，听候上帝的差遣。所以说他说这福音是真的，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在聚会听到的时候领受神的道，我们在圣礼当中，我们在圣餐当中，我们吃下了耶稣的身体，喝了耶稣的宝血，这就是听到然后又看见， 这倒是可信的。啊，说在国内所听见那些论到你的事情和你的智慧，都是真的。而且他最后强调，我从前不信这些话。他说他从前是个不信的人，他从前是装的，他来试探的，他从前是悖逆之子，并不相信。即便在福音已经临到他本国人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骄傲，他不愿相信。他拿了这么多东西来，不过是为了炫耀，不过为了来试探，要把你给驳倒。什么叫真正的悔改钉子吗？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上帝面前不装了，在教会不装了，在牧师面前不装了，开始承认就悔改，承认自己以前那种诡诈和不信。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大的罪？不信就是最大的罪。不听到，不信道，听了道还不信，这就是大罪中的大罪。他说承认了这些罪了，他承认自己以前是抵挡真道，他在装，他承认自己以前是刚硬不信的。他说即至我来用我的眼睛看见了，看那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他说哈，看那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说智慧和福分，你的智慧和福分超过我所听到的风声。他在这话语里边全是感恩，而他强调他自己的有限和他和人的有限。弟兄姊妹，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第八节，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注意这里哈，这个十章八节这个翻译顺序是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旧约圣经包括新约圣经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无论是诗篇第一篇有福的，有福的，还有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啊，什么什么有福，其实在原文都倒过来的。原文首先强的是有福了你的人，有福了你的这些仆人，看到没有啊？在原文把这个有福放在最前面作为一种强调，说有福了你的这些属于你的人，有福了就是你的这些仆人。这里的有福呢跟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九节是一样的，以色列是有福的。诗篇三十二篇，得赦免其过，得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马太福音当中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所以说这里谈到有福这个概念，它不再以世上那些金钱、地位、名利、美貌、智慧作为有福的标准。其实在他没悔改之前，他觉得自己挺有福，他很嘚瑟，但他说我还没有你这些仆人有福，因为他们有机会听到啊，说这人一直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语啊，有个一直哈，就是说只有一直坚持聚会，一直坚持听道的人才是有福的，只有沉静学道并且学的内容是真正的真道的人才是有福的。十八女王说什么是有福的？有福不是说有多少钱，有福不是说会多少的技能，有福是什么？有福是能坚持听道，这叫有福。耶稣说啊，马大为很多的事情心里思虑，但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静静听到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听到，而且能够一直来一直听，在这瘟疫的时代我们还能这样听这样聚会来领圣餐，我们真的是有福的。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 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啊，这是被圣灵充满，继续说话，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异教徒开始悔改赞美上帝，他从前一定是个异教徒，或者说是个金钱教徒，啊，他在赞美上帝，他说你才是上帝所悦纳的啊，他不说他是上帝悦纳，他说你才是上帝所悦纳的。在这里预表呢，耶稣是上帝的爱子啊，就像施洗约翰是受洗的时候说，给他施洗说，这是我的爱子啊，上帝所喜悦的，说是神让你做了以色列的国位，而且呢，他提到所罗门是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也是指基督，说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永远的爱，所以立你做王来秉行公义。他强调那位神永远爱着以色列，今天基督永远爱着教会，说所以立你做王来秉公行义。我们注意这两个词哈，这个词一个是一个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典章样式审判，第二个词就是公义的意思，就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弟兄姊妹，上帝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神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认罪悔改秉公行义的教会。弟兄姊妹，因信称义的必然结果是秉公行义，这是不可分割的。当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谈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说，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英子们，你切注意，出于上帝的圣经的这种真理和公义，不但是旧约以色列立国的根，那种原则，也是今天教会的原则。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话不公义，他做事不公义，他就没有因信称义，你要明白哈。而且你看到诗篇七十二篇哈，就是由大卫所写被所罗门记下来的这首诗，里边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说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政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弟兄姊妹，跟很多人想的不同哈。所罗门的王朝可不是岁月静好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是秉公行义的王朝。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所有渴望公义的人，所有遭受不公的人都来投靠他。在今天，所有承受了不公与不公苦难的人都来投靠基督，投靠教会。教会在世上是主的金灯台，一方面传天国赦罪的福音，另外一方面发出公义的声音。所以说，当然这个是指向基督的，只有基督真的是公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去看东方和西方的很多罪恶，尤其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这些白左的罪恶，它根本上源自于教会失去公义。你在今天能够看到很多的蠢货，他说啊，你不能谈论政治。当你看到有人受到冤屈了，有人因为不公丧失性命、丧失健康、丧失财产，他说不能提，不能谈政治。哎呀，你不能谈这些负能量的东西，你怎么这些都是不属于上帝的。这些不让人说话的、不让人谈论公义的这些魔鬼，活该被灭掉。啊，还有的我见过三次教会，还有一些人就这叫和稀泥、搅屎棍子。碰到有人被冤屈了，有人被伤害了，啊，说是你让一下吧，吃亏是福啊，你让一下吧，没有公义。 英子们，神的国，神的教会，它必然的一个附属的属性就是公平公义。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容不下诡诈，容不下不公义的事情，从古到今直到永远。所以说他称赞了所罗门的公义，因为他可能不公义，因为他一定不公义。他在悔改之后开始向往这个公义的国度，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定是彻底完全公义的国度，所有诡诈的人，所有伤害别人的人不得在其中存留啊！你说你殷勤诚意，但你没有公义，你所谓的诚意是假的。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我们来看啊，首先你看这个列王记哈，尤其是十章，尤其所罗门鼎盛时期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所罗门的信仰在圣经当中，在原则当中的时候，上帝让所罗门制服万国，万国来朝拜他。但是当看列王记后面，当以色列的信仰偏离真道，偏离公义的时候，上帝就让以色列被万国所制服。这个道理同样在今天是通用的。在诗篇72篇说，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苦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帮助的穷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怜悯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都仰望所罗门，尤其是受苦的人都仰望这位上帝设在地上的受膏者，是预表基督的啊。今天教会不是被万国所仰望，今天的教会是被万国所践踏。为什么？一没信心，二没公义，还装着有好行为。说于是呢，于是他送给王这些东西，注意这个词，这有个连词叫于是啊，就是说之前没提到要送啊，之前没提到要收。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送的时候心态不对啊，这时候再送啊，就不是所谓的见面礼，也不是外邦人之间彼此的炫富那种政治来往，这时候真的是听到之后一种感恩的奉献啊。弟兄姊妹，这个送原本就是奉献的意思，就是听得到了往教会奉献，就这个意思。说120他连德金子，这个就是推罗王奉献给所罗门建立圣殿的这些金子，120他连德，一个很完美的数字，和极多的香料还有宝石。你注意点哈，这非常有意思，这奉献呢最后是由圣灵感动做的，而奉献的东西也完全与摩西律法相吻合。去看出埃及记25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可以收下来归我。之前没有说，为什么？不是甘心乐意的，现在服了，甘心乐意的可以收下了。有什么？所收的礼物里边有金，还有香的香料，还有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样的奉献完全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甘心献上的，看到没有？说这么多的香料从来没有过，就说是把女王送给所罗门的香料，原文意思是从来没有过。大家注意哈，这和本翻译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个和本好像说啊，是把女王这次送的多，以后送的少了，不是？这里是强调什么呢？斯巴女王就把全部的都给了，而且斯巴女王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外邦人能够像她这样奉献，是这样的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她那种感恩奉献。为什么？ 耶稣说，耶稣有一次坐席吃饭的时候说那个多得赦免的人呀，他的感恩多；赦免少的人呢，他的感恩就少。十八女王，她真的觉得自己蒙的恩多，所以说她奉献的也比别人多。而且哈，这里强调它的这些香料非常多。你想到什么？这些数量庞大、非常珍贵的香料，你想到在新约时代，那个拿着一瓶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碎了，膏耶稣的那个女人，你记得没有？过去这么多年了，耶稣在新约仍然记着示巴女王。耶稣说他是个得救的人，他被悦纳了。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预备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耶稣是不是在旧约和新约说的话一样？他新约的时候，他提到那个香膏膏他的女人，而且他也提到了这位曾经的南方的女王，因为她得的赦免多，她得的爱多，她对主的感恩多。在马太福音12章和路加福音11章，耶稣强调了这个示巴女王。耶稣赦免她的过犯，悦纳了她的奉献，把她的名字写在了圣经之中，写在了生命册上。十一节，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沉香木和宝石来。大家注意，这里非常有意思啊！你看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好像突然插进去的，你知道吗？然后十三节说啊，这个示巴女王怎么她就回去了，是吧？怎么中间突然把希兰王给插进来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看9章27、28节，我们知道他带着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去航海了，然后去到了俄斐啊，去取了420塔林德金子，遇到所罗门王那里。他恰好这个希兰王回来的时间，正好就是跟示巴女王给所罗门奉献这些金子香料的时间是一个时间段啊。这个连接词表示这两个事情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这里呢，这里实际上是把这个示巴女王跟这个西兰王并列在一起，强调他们都是给所罗门甘心奉献的人。我们看到前面几章的西兰王是没有问题，那一定是上帝所爱的，那是真是不停的蒙恩、不停的奉献的一个人啊。然后我们要想一个一点，想一个事情，为什么圣经在这里不直接说示巴女王回去了，非要把西兰王这个事插进来？为什么在提到这个示巴女王奉献给所罗门这些金子啊、宝石、香料的同时，还得把这个西兰王运沉香木和宝石这个事情要写在一块儿？这是有原因的，啊，说前面第九章讲到呢，从俄斐运来的主要强调是金子，但是这里强调运来的什么？沉香木和宝石。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沉香木哈。宝石不用说了，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檀香木啊，弟兄姊妹，它是一种从远方运来的一种木材，从俄斐那个地方甚至更远的地方从地极运来的。其实所罗门呢，已经可以从西兰王那里得到黎巴嫩的香柏树来建圣殿和王宫，他为什么要这么远再去从地极之处运来这个檀香木呢？而且后边讲到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多，啊，这个沉香木具体有什么样的含义？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看圣经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王用沉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沉香木进国来， 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说就这一次。首先，你干这个檀香木是做什么的？用的是做柱子的。檀香木做支柱的，做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这种支柱。首先呢，弟兄姊妹，这一定是特蒙拣选的材料啊。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在那里出去啊。我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就是从天上我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大家注意我们这个领受哈。首先呢，这些柱子你一定可以指向人的，然后呢，而且呢，除了做柱子，还为那些歌唱的人做琴和瑟，这个指向这个感恩赞美，传扬上帝福音啊，讲到的这种侍奉啊。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来过，直到如今也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历史上就这一次。你就看历代志下哈九章十节到十一节，跟这也是平行的经文，说西兰王的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的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注意到哈，也就是说这些檀香木这些木材啊，不是从以色列这个地方产的，是从外邦，从地极之处来的。而且你看历代志下九章九节这么说的哈，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也没有这样的。你看这里这几节哈，谈到示巴女王的时候，谈到西兰王运来的这些木材的时候，说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以后没有见过。弟兄姊妹听好，这些从地极，从极远之处被带来的这些檀香木，就是那个时代来朝见所罗门的示巴女王和她的跟随者，他们被更新建造为神殿里的柱子，或者是说歌唱用的琴和瑟，从此成了新人。像彼得前面说的，传扬那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历代之下谈到犹大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些是外来的材料，这些是外来的人，但是神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信心远远超过想象。就像耶稣说话的口气一样啊，耶稣看到一个外邦的一个百夫长的信心，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在犹大地也没有遇见过，在直到如今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说这两件事情时间卡在一块非常奇妙。示巴女王、西兰王带着从地极而来的檀香木运回来，要做神殿子里的柱子。就在那个时期，示巴女王和她的跟随者从地极而来，要来做上帝国度当中的柱石。这两个事情完全是连在一起的。十三节，示巴女王一切所求的、所想、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的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原文是这样说的。没有说示巴女，原文是说所罗门王又给了示巴女王他所要求的和他一切的渴望的，啊，就是除了照着所罗门的手馈赠他的，然后他回本和他臣仆回本国去了。首先我们注意一点啊，这有个连词，表示和上文连在一起的。说所罗门啊，他又给了示巴女王他所求的和他一切所想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很多人呀、啊，包括我们从前一读这些经文，可能第一个一想到，这送了这么多香料，可能哪会更多的材料去？啊，今天有很多人，尤其在三字教会和生活神学，见过太多这样的蠢货，说奉献个三盒的俩枣，然后寄希望以后拿回更大的钱财和祝福去啊。其实这里完全没有，没说拿什么，只是说他想要的。我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个示巴女王她缺钱吗？她缺不缺吃啊？她缺不缺衣服呢？缺人吗？也不缺。你要想她缺什么？你要想她缺少什么？她缺少的是真正的平安。这里这最后一节十三节完全就像当年乃曼和这个伊丽莎之间在临走时候说的话一样，他说：“请将两坨子的土赐给仆人，从此仆人不必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这第一个要求。第二个是什么？我从前犯的罪，我那拜偶像的罪，求你赦免我。伊莎说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又怎么样？十八女王带着骄傲和自义而来，带着悔改和平安回去，她得到了上帝的赦罪的救恩，这才是她所想要的。而且你往后看，你要知道啊，在这样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上次提到过，我们从来就讲过，以色列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以色列是一个信仰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罗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王，他更像一个祭司。也就是说，你去看乃曼跟以利沙那些诉求，你再看他跟他的臣仆的诉求，他为什么会回去？弟兄姊妹，在今天来说，就一个人当他蒙恩之后，这一群人接受装备，接受圣经的教训，学得了真道，在真道上成熟之后，被授权回本地建教会。这一次再回去，就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女王跟奴隶的关系，乃是在基督里的同工。这些人回去是建立教会的，这些人得到授权，一定是把以色列的这种敬拜的方式，这种信仰的模式，要带到他们的国度，带到地界。所以说，上帝在那个时代的救恩何等大，上帝拯救了十八女王，也拯救了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拯救了他的国家。所以说上帝的救恩从旧约就向外邦人敞开，在每一个时代直到今天。所以说，解释列王记上第九章一到十三节的根本在于耶稣的话。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她听见所罗门的话就信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愿你的恩典，愿你的福音，愿你的真道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地极，使更多的人在你面前受益，得到主的真理。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在这个时代你兴起我们，成为你的金灯台，宣讲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关了，我没听见响声啊。